今天要证道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地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 1-9. Now the Lord has said to Abram, get out of your country, from your family and from your father's house, to a land that I will show you. I will make you a great nation.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great, and you shall be a blessing. I will bless those who bless you, and I will curse him who curses you, and in you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shall be blessed. So Abram departed as the Lord had spoken to him, and Lot went with him. And Abram was 75 years old when he departed from Haran. Then Abram took Sarai his wife, and Lot his brother's son, and all their possessions that they had gathered, and the people whom they had acquired in Haran, and they departed to go to the land of Canaan. So they came to the land of Canaan. Abram passed through the land to the place of Shechem, as far as the terebinth tree of Moreh, and the Canaanites were then in the land. Then the Lord appeared to Abram and said, to your seed I will give this land. And there he built an altar to the Lord, who had appeared to him. And he moved from there to the mountain east to Bethel. And he pitched his tent with Bethel on the west and Ai on the east. There be built an altar to the Lord and called on the name of the Lord. So Abram journeyed, going on still towards the south.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刚才我们领事的同工让大家往前坐，现在后边已经坐满了。这个所以呢，大家一开始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要往后坐。这个因为等会儿如果再来人的话呢，我们就要在后边加椅子。有些弟兄姊妹来了就是说这里已经坐满了，我们就不来了。所以摆椅子的同工呢，也说，哎呀，摆这些够了啊！我常常说，这个圣经上说你要有信心啊，要多摆几把。这个当时，在以色列饥荒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到先知那里，先知说你回去，谢谢，先知说你回去到邻居街那里去借器皿啊。然后呢，你就把瓶里边的油倒到那些器皿里边去。先知跟他说，你要多借，不要少借啊。然后他就借了，借完了以后，他们就把油往这个瓶里倒啊倒啊倒。那么当他们倒的时候，神的神迹就发生了。 那就它的油就一直不减少，一直不减少，直到把所有的器具倒满了，油就停止了。所以往往神是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啊，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来赏赐我们啊。你的眼光就这么大，信心就这么大，所以神说好，我就给你这么多啊。所以我们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要凭着信心啊，好好的来把我们当做的事做好，然后我们给神空间，让神给我们有更多的福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读出来啊。那么在今天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经文里边，是亚伯兰蒙召的一段经文啊。在一开始他神呼召他，他就顺服神的呼召就出来了。那么在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的拣选，神的拣选。那么了解神拣选的原则非常重要。换句话说，拣选就是蒙福的机会。在现在神学里边呢，有一个思潮是不对的，就是在讲神的拣选的时候，同时讲到神的离弃，就神不要了。弟兄姊妹，千万要理解一个问题，神从来不离弃，神从来没有不要，但是的确有选不上的。那选不上的原因在谁啊？是神不要我们吗？不是。是什么原因啊？是自己不够格，是我们不要神，是我们不够格，不是他不要我们，是我们不要他。神要地上所有的人，但是不是地上所有的人都要他。所以呢，有的被选上了，有的没有被选上。所以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可以被选上，什么样的人选不上，了解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么圣经说一句话，他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乃在乎施怜悯的神。有很多人就说了，你不用努力了，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东西，你根本在神面前你毫无，所以你就坐那等着好了，神选你就选你，不选你拉倒，完全错误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我们在神面前的努力至关重要。那么神写了这么长的圣经，就是要叫我们了解，当然这个标准他不在乎定义的，就是在不在乎你怎么想，而在乎他怎么想。所以不是他符合你，而是你要符合他。所以你要了解他拣选的标准，然后按照他的标准来努力。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首先先说说什么叫拣选。大家都有没有买过菜啊？啊，经常买菜，感谢上帝啊。我们很多人都男士都举手啊，经常买菜。买菜的时候你会不会专门挑烂的买？会不会啊？专门挑便宜的买。拣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是到瓜地里边去摘瓜啊，因为我干过摘瓜的工作。那么一个瓜它成熟，这个一个秧子里边它可能要分不断的时间它成熟，那么你可以摘几茬子，对吧？那么你摘的时候你不会捡那个生瓜去摘，对吧？你总是在这一茬里边你看哪个熟了你就把它摘下来啊。那么你买菜的时候，这个菜里边有好的有不好的，对吧？那你总不大会去把那个烂的挑出来，对不对？什么叫拣选？就是你挑来挑去挑来挑去，诶，你看这个挺好我要了，对吧？那些不好我不要，对吧？这个就叫做拣选。你拣选也可以叫做选拔挑选，对吧？这个都可以。那么当你拣选的时候，你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呢， 比方说你买菜，你最少不会买烂的吧，因为烂的不能吃，你买回去没有用的嘛，对吧？卖菜的人也不应该卖烂的，但是有一些他可能没注意到或者怎么样，那总之里边往往有不大好的，可能甚至有烂的，对吧？那你买水果的时候，你总不会去买那个被虫子咬了的，是吧？烂掉了的，你总不会去买那个，对吧？或者特别生特别生跟不能吃的，那买西瓜买回来一切开里边全白的，你总不会买这种西瓜，对不对？你买回来是为了吃，所以它有一个标准的，啊，就是最少要达到这个标准我才要，对吧？这个叫做拣选。那么上帝在地上也在拣选人，那么这个就不按照人的意志为标准，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你要移民来澳洲，那么你移民来澳洲的时候，那么你去这个移民中介就问了，我怎么样来移民来澳洲呢？那么移民中介就会把移民的他的这些要求这些法律告诉你，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做，你都可以移民了。那么这时候你说，我凭什么非要满足他的要求？难道我自己想移民，我自己我这样努力难道不行吗？比方说澳洲移民要护士啊，人家要护士啊，护士移民可以。你说为什么我非要当护士？我当医生不行吗？我医生不比护士强吗？为什么我非要当护士？我就当医生。到了时候你移民的时候，人家说对不起，我们不要医生，我们要护士，到时候你就惨了。所以你要想移民，移民部他要从其他的国家里边拣选他所要的人，那么这个要的人不按照你的定义，就是你怎么想不行，你怎么努力，你说他考了800，他考了500分，他当护士，我考了550分，我当医生，为什么要他不要我？到时候人家就要他不要你，这个叫做不以你来定义，而他定义，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有些人说，凭什么他上天堂，他信了耶稣上天堂，我不信耶稣，我做的比他好，我就上不了天堂。天堂的标准不是你定的，而是他定的。所以谁掌管着上天堂的权利，他说我要什么人上天堂，就我要什么人，不按照你的想法，而是按照他的想法，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什么意思？就不在乎你怎么努力，对吧？你说我努力，我考了550分，我当了医生了，不在乎你怎么努力，而在乎人家要什么，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做基督徒，不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怎么来做基督徒，不行，你要明白他心里边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一个关系里边，我们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第17章说了这样一段话，所以当亚伯兰这个阿伯拉姆，这是他原来他自己的名字，叫高大之父啊。等着他蒙神拣选以后啊，到了他99岁的时候了，说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这个记录在创世纪第17章一开头啊，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么亚伯兰就伏伏在地，神说对他说了，说我与你立约，要叫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兰了，要叫亚伯拉罕啊，阿伯拉罕，这就变成了多国之父的意思。以前是阿伯拉罕，他是高大之父，他可能长得人很高大啊。这个，但是呢，他后来神给他改了个名字，他改名字的年纪多大？99岁啊。所以亚伯拉罕在99年当中都叫阿伯拉罕啊，但是到了他99岁以后，神给他改名字叫阿伯拉罕。那么这时候，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了，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约，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那么神要立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这个父不是指的我们肉身血统上的这个父亲。这个父这里边这个阿爸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生命的来源，另外一个就是榜样啊，他是榜样，他是开始。比方说咱们中国人认为，无论是海峡两岸都认为中国现新中国的国父是谁啊？孙中山啊，孙中山。所以孙中山为新中国的国父，台湾这个大陆都认。那么他不是说他生了这个国家，对吧？而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的带领之下。那么他的思想，他的带领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认他为我们的国父。所以这里的父啊，父亲不是指的肉身的父亲，而是指的信仰上的、榜样上的、见证上的，甚至于是灵性上的。那么我们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第一个被圣经记录，神说因着他的信我就算他为义宣告的对象。当然因信称义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其实从圣经一开始早就有了啊，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第一次被宣告出来的，所以他就成为后来一切因信称义之人的榜样。明白我说意思啊？那么在多国当中，在所有的国度的里面，凡是走因信称义道路的人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么神既然是这样立了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啊，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一开始啊，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开始啊，就是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等等等等。完了以后就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那个后裔得福。那么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中间包括了什么人？就包括了在座的你和我。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跟亚伯拉罕当时的见证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因着他在神面前的蒙召，被神所选上去了，那么就使得神的祝福透过他来临到了全世界的人。所以亚伯拉罕蒙召这件事情非常伟大。那么一方面他成就了神整个的一个大计划，另外一个方面呢，就为我们立了榜样。那么亚伯拉罕所成就的事情已经成就了，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努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没有用啊，因为那个已经成就了，跟那个没有关系了。但是现在我们要讲这个题目跟你我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能不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被他所拣选成为他要祝福的对象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问题。亚伯拉罕之所以被选上了，读过圣经的人啊，在座的有很多可能这段故事还不是太熟悉啊，甚至于有一些是第一次来到咱们中间，根本对圣经还不太了解的，没有关系啊。读过圣经的人，我们来想一想，亚伯拉罕被神选上了，他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亚伯拉罕在神面前都有哪一些的表现呢？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投影啊，咱们来复习一下亚伯拉罕这个故事。现在我们的脑筋把眼睛闭上去，时间要往回走了，走多长时间？将近4100年啊，将近4100年的时间。 那时候中国在哪里？4100年以前，咱们中国人号称上下5000年啊，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中国，啊，中国的祖先大概还没有文字的记录，啊，中国真正产生文字的年代，大概距现在3200年、3500年之间，啊，约这个时间，但是具体的时间并不太准确。那么4100年的时候，那大概就是中国的祖先从中东地区往东方移动，那个时候是不是炎黄时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间只是约啊这个年这个时代。那么圣经里边在那个时代里边也没有记录，这个记录是谁记录的？是3400年左右的时候摩西记录的啊，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么就，但是圣经记录的已经非常非常的详细了。那么这个详细，一方面当时可能他们有一些记录，摩西根据这个，但是最重要的是根据上帝对摩西的启示，所以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了。好，我们现在回想了啊，4000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当年已经75岁了。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啊，圣经上说他出来哈兰的时候75岁。好，我们看下一个图片。那么当然那时候没有照片啊，这个没有，这都是根据后来的画面啊。那么古代的时候的迁徙，有没有牛车我们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时候完全是凭着体力来迁徙的。那么我之所以选了这么一个图片，是大家要理解一个问题，古代的迁徙是非常危险的。下一张图片啊，这是一个古代城池的图片，大概是咱们中国东方的城池的这个建筑结构。那么后来我们上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个留下的城池的这个一个遗址，就是别士巴啊 ，Beersheba， 我们去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别士巴的城池跟这个很像的啊，有一个城门，城门边上有一口井啊，然后这个里边的结构没有这个这么大，大概有这个1/3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别士巴这个城啊。那么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建造城池啊？圣经记录的什么时候啊？其实从亚当的第一代后代就开始建造城池了，就该隐。该隐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城。那么他给这个名字，给城起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哎，叫以诺啊，因为他的儿子那时候叫以诺啊，就给他给这个名字起名叫以诺。人为什么要盖城？哎，是为了保护啊，为了安全，为了抵御外来的攻击。所以咱们中国人建了一个很大的城，基本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叫万里长城啊，所以建了以后就是为了保护里面的安全，所以汉族人都要在长城以内生活，你跑出去很危险啊。如果几个人那个年代啊，商量咱们到蒙古那个地方去弄一块地，咱们在那生活吧，你可能还没走到那个地方已经被人家抢去了，抢去做什么？做奴隶了啊。有的时候是男人杀掉不听话，是吧？女人当奴隶啊，小孩养大了当奴隶，是吧？所以那个年代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等于离开了他的 country， 离开了他的 city 啊，然后叫他出去流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简直让你去送死，尤其是只是一个家族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 所以这是亚伯拉罕蒙召时我们理解这个城池是怎么回事，离开他的本都夫家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么在这个图片里边呢，我们有两个图片啊，一张是亚伯拉罕扶老携幼一家人在走。你看这个图片画的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一边走是一边这样的啊，当然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为什么这个艺术家他把它画成是这样的一个图片，表示什么意思啊？哎，表示他一边走一边祷告。为什么他要祷告？因为太多危险了，上帝啊，保守我们的家。一边走一边祷告，神啊，你带我们的要走的路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是吧？因为圣经上说了，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是完全凭着信心的一个顺服，是吧？一边走，那么走到什么地方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不是呼召的他，而是呼召了他的爸爸，是吧？那么呼召他们一家的人，那时候他们家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离着科威特很近的一个城，当时叫做乌尔，现在这个地方还叫乌尔，是个很小很小的地方啊，大概在波斯湾看到这个地方啊，乌尔在这里啊，就现在这个鼠标在这里动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这是波斯湾。上边叫做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啊，两河流域。那么往上走就来到巴比伦，再往上走尼尼微啊，再往上走就是亚述的地方哈，然后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叫哈兰啊，哈兰是现在的叙利亚的北部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尼尼微就在这个位置，看到吗？尼尼微下边叫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尼尼微现在叫什么？还叫尼尼微，但是呢，它现在的尼尼微的这个那个是个遗址了啊。尼尼微它的在建在尼尼微那个地方的城市叫莫索尔啊。大家大概听，因为最近这个 ISIS 这个伊斯兰国打仗啊，这个攻下莫索尔。啊，莫苏尔就是当年的尼尼微的所在地，啊，所以哈兰呢离着尼尼微不太远啊，在这个地方，那、啊，那么下边你看这里有一个问号的一座山，啊，我们的石教授有到那个地方去过啊，叫做亚拉拉山，亚拉拉山是方舟停下来的地方啊，方舟停下来的地方。那么方舟当时挪亚和他的孩子们就从亚拉拉山方舟停在这里，然后他们就从这下来以后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就走到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平原，那么这个地方叫示拿平原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发现有水，有河就有水，这平原生活得非常舒适，所以早期的人类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发源。那么在那人口多起来的时候，大概生活了100多年啊，其中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这个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宁禄，然后他就在那里建巴别塔啊。然后他要统治全人类，上帝说 no， 就从那里变乱了人的口音，然后人就从那里向世界分散了。那么当时呢，闪的一支就来到乌尔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其实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是这个大约巴别塔分散了之后100多年的时间，时间并不长，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圣经已经记录，使我们看到有很多征战的事情发生了，民族和民族之间要抢夺财物、抢夺人口，主要是抢夺人口，啊，这个发生各种各样的战争。 那个时候的战争跟今天的战争不一样，今天的战争只要夺得政权就可以了，那时候的战争不是的，全部消灭，全部俘虏啊，这个那是一刀一刀砍下去，把人全部杀掉，然后把人全部掳了来，土地占有，人口抢走，全是这样的，等于说是灭绝种族的那种的打仗的方式。所以那时候的人呢，就开始建造城池来保护自己的这种生活的安全。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要叫他从乌尔来到迦南地，其实是呼召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带着他一家子的人，包括亚伯拉罕一块儿，就离开乌尔，然后就顺着这个地方，这里走不过来的，这个地方叫这个阿拉伯沙漠，那个地方没法走，所以他们就顺着这个河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就来到了哈兰。所以这个地方等于说是逆着他们当年移民的方向往回走，那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狼可怕还是人可怕？人比狼更可怕，知道吧？人太诡诈了，所以人可以把狼抓起来放在笼子里边看，狼对人没有这个能力，知道吧？人是有能力可以把你彻底灭绝的，狼只是饿了，它狼只有牙齿，人的刀比狼的牙要严，要厉害的多了，而且人贪得无厌，这人非常可怕。所以那个时候无法无天，没有今天的这个社会上这种安全情况下时候，你要走过这段路程非常不容易。结果呢，亚伯拉罕的父亲叫塔拉，走到哈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不走了，他不走了，他说这个太难走了，而且那个地方也不错啊，就干脆留在那里算了。那么神要叫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是要叫他们到今天叫做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要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是迦南人生活的地方，有亚纳族的人，那么亚纳族的人是巨人，是最好战的民族之一，所以要到那个地方去太不安全了，所以他们走到哈兰这个地方呢就停在这儿了。所以今天的叙利亚人呢有相当大的一支其实是亚伯拉罕的亲族，是以色列的兄弟，是吧？今天的叙利亚人，那么今天的阿拉伯人也是以色列的兄弟，亲兄弟，叫这个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裔啊，所以这都是一家子人的祖先，都是一家子人啊。但是后来打得不亦乐乎，一直打到今天啊。走到乌尔停下来的时候，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的，上帝要叫他们继续往前走。结果塔拉死在那里了，亚伯兰75岁的时候，上帝就对亚伯兰说，你走吧，他们不要你去算了，你去啊。所以神就呼召亚伯兰，这就是今天咱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就是亚伯拉罕。那么神呼对亚伯兰说啊，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呢，创世纪第11章第31节说，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子孙啊，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等等啊，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来往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塔拉纵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神才呼召亚伯拉罕啊，呼召他说，你再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这个往所指示的地方去，就是大概的方向他知道，但是具体在哪里他并不知道啊。然后他就凭着信心就去了。那么在去的时候，神说，我要叫你为大，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顺便说一下啊，他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为大，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说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这句话很重要哎，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祝福以色列？因为神这样说的，对吧？所以你祝福以色列，为以色列求好处的，神就喜悦，神就祝福你，对吧？这是神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对全世界表达了一个他的心意。下边还有一句话说：“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所以今天千万不要反以色列，你反对以色列就等于反对上帝。你说以色列也不一定好吗？这个好坏不干我们的事，那是上帝的拣选，对吧？他好坏上帝管教他，对吧？但是作为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懂得祝福以色列，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反忧，这是一个自找难看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要一定要明白这个事啊！所以这里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气。然后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就去了，去的时候75岁。下边就说他带着罗德一块从哈兰啊，把他所有的全部带走了，所以这个叫拖家带口啊，拖家带口。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去还好，比较容易；拖家带口没有保护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吧？当年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啊，他们带着拖家带口，因为他们带着很多财物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就要有马兵保护，如果不然的话，在路上就给抢了，穷人没有问题，讨饭的没有问题，大概人家要抢你的话，就把你抢去当奴隶，但是你只要有钱，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是带着一切的财物，就来到了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了，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神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注意读经的时候啊，神就说一句话，没多说就没了。这句话很重要，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以色列，以色列有没有权利来得那块地呢？有没有？有。谁给他这个权利？是联合国吗？不是，是造物的上帝。上帝说，我为我所拣选的人留这么一块土地行吗？全世界的人都说不行。非常奇怪，一个国家，比方说咱们中国，首都定在哪里，谁说了算？咱们自己说了算吗？我们定在北京就北京，定在上海就上海，我们定在澳大利亚说我们也不在墨尔本也不在悉尼，我们非得建个坎培拉行吗？可以。但是全世界人说你不可以定在坎培拉，必须定在墨尔本，谁有说话这个权利啊？但是你发现全世界的人都说以色列你不可以定在耶路撒冷，必须定在耶路撒冷以外任何地方都可以。这就是奇怪的问题，表明什么问题啊？如果你不从属灵的关系里边看，撒旦就与上帝作对。所以认同咱们澳大利亚的政府要认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是澳洲盟福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特朗普敢于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是美国盟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是吧？这里就说，因为神说的这块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神说的，弟兄姊妹，难道神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做？神说这么大的地我给你们，你们随便住，难道我就要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是怎么特别丰富的地方，哎。神，世界上人说 No， 你算老几，不听你的啊，这就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要知道啊，以色列这块地方是神特别拣选给他自己的子民要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重要？这是欧亚非三大陆的连接点，是耶稣基督降生，是耶稣基督受难，是福音要从那里传遍地极的发源地，是神自己要拣选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那个地方得福的，是因为神的儿子要在那个地方做成对普世人的工作，神的儿子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咱们青年团契今年 刚刚读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读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根源就来自于这里。那么当犹太人基督徒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他来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好，亚伯兰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我们看啊，第七节说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一座坛。好，我们看下一张图片啊，亚伯兰就筑坛了。筑坛表示什么意思？要献祭啊，你看上面有着的火，要献祭。献祭干什么？我们说中国人这个祭这个字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是一个大儿，那边上边一个这些东西，下边一个士啊，这个那么在这个不对，献祭的祭没有大儿啊，是上边一个这个啊，下边一个。那么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把动物放在一个坛上去烧，这个叫祭。然后加上一个大耳，就表示听见了，大耳朵听见了。然后如果大耳朵听见了献祭的这个行为，那么献祭的时候你发现亚伯拉罕在干嘛？其实他在祈祷啊，也就是说当他献祭向上帝祈祷的时候，被一个大耳朵听见了，就变成了关系的祭。明白我说的吗？所以这个献祭的祭旁边加一个大耳朵的话呢，就变成了人际关系的祭啊，就表示关系的建立。那么亚伯拉罕他在那里筑坛干什么呢？他要祈祷，要借着跟上帝的关系要问一个问题。他为什么问问题？大家要了解一个问题，圣经说了一句话啊，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你看第六节啊，说亚伯兰经过那一带的地方，就到了示剑的地方，这个摩利的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也就是说在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有人在那里住了。表明什么问题啊？亚伯拉罕住不下，人也不让他住。所以那时候这个我就看这个有一个电影啊，演这个亚伯兰电影，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回去看看这电影。亚伯兰拖家带口然后到了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觊觎他们，想要抢他们，但上帝保护不允许啊，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以后，他们就支搭帐篷啊，想在那里住下来。迦南人就来了，咔，马来了以后弓拉开一排对着，然后里边的首领就来了。来了以后说，你是哪里人？亚伯兰说，我是希伯来人啊。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就是大河那边来的人啊，我们是大河那边来的人啊，叫希伯来人啊。然后说，希伯来人是什么人？我们不认识，请你离开。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可能说，上帝说了叫我来的？那个当地的人说，上帝是谁我不知道，土地是我的我知道，请你赶紧走。亚伯拉罕没办法，他就开始迁移。到了一个地方以后，他就说，这个地方是神你所给我的地方吗？他就筑坛了，说，神啊，你给我的地方在哪里？神不讲话了。你发现从那以后神不再讲话，但是他刚刚筑完了坛，刚刚祷告完了，帐篷刚支搭好了，又来了。那go away， 亚伯兰一看打不过人家，赶紧走，就走。然后你发现他就筑一座坛，然后从那里又迁移到伯特利东边的山啊，在那里支搭帐篷，在那里又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前面神说了，这块地我就给你了，神说完了就走了。但是亚伯拉罕实际上到那里怎么样？住不下，他就求告神，他说，神啊，怎么搞的？你不是个地给我了吗？那么住不下。神怎么样？不讲话，神不讲话。所以最后呢，第九节就说，后来亚伯兰渐渐迁移往南地去啊，就是亚伯拉罕到了这里以后啊，你看这个红线啊，他接着走，这就走，南地在这里。因为这个南地，中文这个南其实翻译的 一语双关啊，它一方面是迦南地的南方，其实它是个音译啊，那个地方叫 Negev 啊 ，Negev 这个现在叫做啊叫内盖夫啊，内盖夫沙漠叫内盖夫沙漠，其实内盖夫本身就是沙漠的意思啊 ，Negev 是干旱之地的意思。啊，所以他们到了 Negev 就是到了干旱之地，也就是肥沃之地。从北边走的时候，越往南走越干旱，越往南走越干旱，啊，叫流奶与蜜之地。北方叫流蜜之地，南方叫流奶之地。为什么叫流奶之地？因为不能耕种，只能放牧，啊，叫流奶之地。所以耶路撒冷几乎是条线，在耶路撒冷往北就是绿颜色，往耶路撒冷以南全变成黄颜色了。那么他就渐渐的来到南地，就是来到干旱之地了。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广东人怎么说？某搞错啊，是不是这样说的啊？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你不是要祝福我吗？你说叫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哎，太太不生孩子。你说你要把这个地赐给我，叫我在这里蒙福，蒙福的地我住不下，我现在只能来干旱之地居住。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什么反应？你会说，这样的上帝，回哈兰去，回乌尔去，乌尔那个地方是非常富饶的，是吧？走吧，听上帝的话太可怕了，不要听了，是不是这样？好，下面一个图片。亚伯拉罕的一生里边有一个污点啊，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大家都会讨厌亚伯拉罕这个人，就是接下来记得十九节这个第十节就说那地遭遇饥荒，亚伯拉罕蒙着上帝的应许去了，那地遭了饥荒了啊，然后亚伯拉罕住不下去了，就下了埃及。到了埃及以后，因为这个红颜薄命啊，女的长得太漂亮很危险，是吧？所以亚伯拉罕到了埃及以后，他因为他太太太漂亮，所以这个漂亮女人还很漂亮，女人有一个指标叫做年轻啊，所以那时候他已经也六十多岁了吧，啊，但是法老看到他以后，眼睛就移不开，脚就拔不动，就非要娶她为妻。亚伯拉罕一看这个情况，怕他因为他在人家家这个寄居嘛，为了保护全家人的安全，只好牺牲自己的太太。当然他说了半个谎，因为他的确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说这不是我老婆，是我妹妹。如果在座的各位哪一个女的，你到别的地方去看到一帮男人，你的老公那男人说，哎，这个女的长得不错，你老公说，哦，这是我朋友，你会怎么想啊？你会怎么想？这个亚伯拉罕就做这件事，所以在法老的面前，这个他不敢说这是我太太，人家说亚伯拉罕这个窝囊男人，对吧？其实亚伯拉罕不是窝囊男人。从一个地方，圣经的记录非常平衡的，从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非常勇敢的。怎么知道？他带了300多个壮丁，就可以跟打败这个五王的那四王去征战啊，是吧？四王与五王征战，四王把五王打败了，那表示那四王很厉害啊，对吧？但是他才三百多个人呢，318个人，对吧？就敢去和人拼命啊，对吧？说明亚伯拉罕是非常勇敢的人。但这个时候他不行啊，他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他不得不牺牲他的妻子。这从反面说明一个问题啊，说明什么？要顺服上帝的旨意啊，要付代价的，对吧？他出去漂流啊，危险到一个地步，他连保护自己妻子的能力都没有。上帝的祝福在哪里啊？结果神保护他啊，不单单叫这个 法老没有占了他的妻子，相反的，因为法老做了一个错事，所以呢，就使他得了很多财物，所以他从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成了大族。这是神的奇妙。所以亚伯拉罕在患难的过程里边，一步一步的去经历那一位不说话的上帝，这个很重要。然后他回来以后，又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他到了100岁的时候，才生了一个独根的儿子，生一个小独根。出来以后，我们看下一张图片。等到这孩子10来岁了，因为他当时在这之前的时候生了另外一个，就以实玛利。后来生了这个以后，上帝说把以实玛利赶走，啊，以实玛利就赶出去了，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然后剩下这一根，等到他10来岁的时候，上帝说把他杀了献祭。没搞错啊，杀人献祭怎么行啊？而且我就这一个儿子，我献了就没了，你叫我的后裔极其繁多，怎么多啊？上帝不说话，只说你杀了献祭。其实神预备了一个羊，在这个地方看到吗？啊，然后当他真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上帝说可以了，我从现在我就知道你是真正听我话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亚伯拉罕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哪一个事情上得福啊？等会儿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做了最后这么多的铺垫，我们最后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上帝凭什么来拣选一个人啊？所以当他要真的要杀自己儿子的时候，上帝说可以了，神拦阻他，就预备一只头挂在荆棘里面的一个羊羔。你知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头什么？戴荆棘冠冕，所以那是耶稣基督的象征，头扣在荆棘里边的一只羊，来代替以撒献祭。那么这件事情，神最终和亚伯拉罕完成他的立约，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神看重了，看重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顺服上帝，顺服到一个地步，神叫他杀儿子他都敢杀的这种程度了，那么神说这个信心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了。其实杀儿子比杀自己还难，做过父亲的人应该知道，是吧？很多做父母的宁可自己死也不愿意让孩子死啊，是吧？所以当时亚伯拉罕100岁啊，爱这个儿子爱到什么地步啊，是吧？所以当亚伯拉罕顺服上帝，顺服到一个地步，说我只要上帝是他说的，他叫我杀我儿子，那我就杀吧。他不问上帝为什么让我杀我儿子，怎么回事？不是这样的，他就顺服了。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当上帝看到亚伯拉罕宁可听上帝的话，把自己儿都舍的时候，上帝也说一句话，当时那时候没说，当时自己的心里边就说了，就说你不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我也不留下我的儿子不给你。所以你的儿子活了，我要叫我的儿子替你的儿子去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后2000年，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是真的死了，不像以撒被神代替了，那是代替我们。我们这些人就像以撒一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本是该死的，可是呢，神却拯救了我们，是借着他自己的牺牲来救我们。好，我们现在讲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讲了这么多，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了。那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凭什么？大家想，凭什么啊？为什么亚伯拉罕一生做了多么伟大的事儿？ 有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我们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所有做的那些伟大的事，亚伯拉罕几乎都没有做过什么。亚伯拉罕只做成了一件事，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而顺服。这就是神拣选我们。今天神没有拣选特别虔诚的人，那些在庙堂里边哎呀拜上拜的，神不一定拣选这样的人。神不一定拣选很有能力的人，治理大国家，建立多么了不起，你是多么高的这个地位学问什么东西，政权神都不看这个东西。神要看重的是一个，你认不认识他是主，你是被他所造的，他是绝对的权威，你要敬畏而顺服他。你说我凭什么顺服他，我了不起，你了不起，神就说叫你了不起吧，你就淘汰了。凡是自己知道他是造物的主，你是被造的，他是神，你是人，他是爱你的，他对你所有讲的话都是对你好处，你绝对的听从的，这就是神拣选的条件。今天我们在神面前蒙福吗？蒙福的源头就在他那里。今天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你就顺从这样的榜样。那么当你顺从这样榜样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呢？不是，你有可能有求不应，心想事不成。你还信吗？你说那不是糊涂吗？那是正确的糊涂。正确的糊涂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信的对象对了，你就是要闭上眼睛信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看的不全，他看的全，对不对？因为你无知，因为他有知。因为你不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他知道。你没有前后眼，他有，所以你看不明白的他明白，所以你不能按照你的判断来判断他，你只有什么？凭着信心去听他的话。你相信他是神，你相信他一定不会伤害你，所以信而顺服的是蒙拣选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有能力的，自以为什么的，就像罗德，今天咱没时间讲了啊。神所应许的地，在他一看，南地 Negev 是多么枯的枯燥的地啊！这个不要，我要自己拣选一个好的地方，自以为是，就淘汰了啊。所以拣选和淘汰在圣经里边都给了我们榜样。等会儿我们回去来看一个前面的图片，往前翻，再往前翻，再往前翻。好，这个呢，其实它的图片里边本身就要说明亚伯拉罕迁徙的这个图片啊，地图地理。请问读过圣经的人，在这个图片里边有什么错误？这是我们今天传讲信息的结束了。在这张图片里边有什么错误啊？看不出来，看不清楚啊，太小了。这个图片里边有一个致命的错误。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精准，很重要，听神的话要精准。你看圣诞节的时候常常把一个画一个棚，然后里边有耶稣，然后有牧羊人，然后有三博士来拜，这都错了。三博士什么时候拜的？那两年以后才拜的。三博士从来没有跟牧羊人一块儿在这个马棚里边，从来没有的。所以这都是后来人的解读的错误，这个也是在画地理的时候随便一画就这样画上去了。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死海还没有形成呢，那时候那个地方是索德玛和俄摩拉的地方，知道吧？啊，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个地方还不是现在的死海的样子，这个死海是现在的地理的图形的样子，是吧？亚伯拉罕的时候，死海的地方还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的美好，是吧？死海根本不是这个样子，是吧？那里有河有盐，但是不是今天死海的那个状况。所以画地图的时候，把现在的地图画在那个时候是不对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大家提醒大家，读圣经要精准，是吧？你不能大概知道一下不行，是吧？神所说的话是非常精确的，所以在我们读圣经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花时间认真去做，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需要我们好好认真要去做的事情了。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蒙召给我们留下一个见证，这见证是什么呢？信而顺服，求神帮助我们。